欢迎来到窘迫咖，我是窘子，
我是摸摸。
现在时间是6月17日的晚上8点钟。本来今天不打算要录这一集的，应该说我没有打算在这个时间点录，因为我今天就是白天的时候去银行汇款，汇款给我亲戚。我自己要说一句哦，去你妈的中国武汉肺炎！
怎么了？
没有啊，我亲戚在这波疫情中损失惨重，所以他财务上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我才去汇款。然后我去汇款的时候，不知道可能是看到那个出去的数字，我顿时心脏有点承受不住，差点昏倒，我就直接眼前一黑，然后我就对他讲说，等一下我血糖过低，我就蹲下来。然后行员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很擅长应付这样的情况，他马上就绕出来塞给我几粒糖果，塞给我一些巧克力吃，然后还有人马上就端一杯水给我喝。
是怎样？是已经很熟悉这个流程是不是？太多人昏倒过，
太多人在银行昏倒，就是看见存款的数字或者被诈骗集团诈骗之类的吧感觉他们 SOP 都做得很好。
不过幸好有他们照顾你，不然我真的不在你身边，我好担心你啊。
我也是觉得今天外面天气真的很热，要是我在路上昏倒的话，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感觉可能被车撞啊或者怎么样的，
会被直接送到医院吧。
对，也有可能。好啊，总之就是在冷气很凉的那个银行里面昏倒，幸好是这样子。然后我今天下午就回来之后休息啊，然后就有点郁郁寡欢，因为首先是那个一大笔钱这样子汇出去了，最近
很多大钱就是这样出去的。
嗯，
因为你看我们的房租，
我们是直接年付了、一年一年的付租金才抢到现在来的房子啊，所以让我对未来有点焦虑啦。啊，跟各位分享一下，就大概有一点焦虑的心情，然后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录制了这一集
不行，我们来聊点开心的事。
今天一定要聊点开心一点的事情。不过呢，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一直在那边催说啊，我想听说书，我想听你推荐书，听你聊书。你们知道吗？在台湾的 podcast 有非常非常多已经在介绍书的节目了，你们真的不需要再追着我了。比如说我就要宣传一个算是蛮新的，然后这是 Mila 叫我宣传的啦，叫做老茶独家频道。读是读书的读哦，独家频道。老茶独家频道就是一个介绍书的 podcast， 它每一集就是介绍一本书。然后这个老茶他本身以前他是无名小站的社群负责人，然后也有做到 GQ 杂志的是总编辑吗还是总企划，我有点忘了。总之就是一个职场上还蛮成功的人物，他的看法其实蛮值得一听的，大家可以去听他解说书。那我是他目前出的每一集我都有听哦。我觉得除了因为可能是因为他是在以影片为载体先去做了这个创作，所以收音听起来不是那么悦耳，但是内容是绝对值得一听的，大家可以听听这个老茶独家频道，听他介绍书啊、哦！不要再催我说书了、哦、我想要说的话我就会说，那我没有时间的话没有办法，我也要吃饭，我也要工作，对不对？
压力不用太大了，
创作最重要的不就是做得开心吗，对不对？
对啊。
好啦，就比如说啦，摸摸最近我觉得你很乐在其中、哦、你最近是那个写的那篇文章，我看到的时候他很吓死，就无数候鸟群飞过、欸、你不要再爆音了，你每次一笑就爆音
哎呦，我控制不住啊。
是最近摸摸在部落格写了一篇文章，写说他收了非常多的屌照，然后他就把那些你是在网络上搜寻很多屌照出来展示给各位，然后还做各种评比，对不对？
对啊，不然你以为我是把我过去收到屌照发给大家看吗？
所以你以前到底是收过多少屌照，可以给我个明确的数字吗？
其实也没有很多，大概十几封吧。
十几封也不算很多。
我觉得不算多啦，你以现在女性现在就是收到屌照的平均数量来看，我应该算是中下。
还有平均数量
中后段的，
中后段，那我一定是超级后段的，因为我没有收过屌照，但是我有收过女生给我的裸照。
那你要不要先聊聊看你收到裸照
这
部分？
这个我们后面再聊，我们今天先从屌照这个方面去谈、哦、因为这毕竟是你写的一篇部落格文章，然后意外的反响还蛮大的，还蛮多人在那边讲分享自己收屌照的经历，就是为什么 男人会这么喜欢发屌照给女生看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欸，我觉得你在这边你要加一个部分男人，不然可能就会有，
我要被出征是不是？
你会被出征哦。
好，为什么部分男人很喜欢亮自己的小鸡鸡呢？
可能觉得他、就是、
可能其实觉得小鸡鸡不是小鸡鸡，是
大
鸡
鸡，我有一根大鸡鸡。
一定要全世界都知道，
对，我的鸡鸡又粗又长又棒棒。
天哪天哪，所以你收到屌照的时候，对方会跟你讲说，欸，那个评比一下，或是要求你有什么感想吗？还是说就直接发一个照片，什么话也不说？
通常是什么话也不说，就是他就是发张照片过来，通常都不会回应，不然就会回说，嗯，我觉得可以再长一点，或者是毛可能要再修一下，或者是颜色我觉得嗯不太对，是不是要晒个日光浴？
你这样子破坏到他们的自尊心咯。
为什么要就是传屌照给我？
是不是，那是不是他们就立刻不说话了？
他们就没有啊，他们就走了。
你说是在 PTT 还有你的私讯箱都会收到屌照，对不对？
我是在 PTT 上面收到比较多。
天哪， PTT 现在是怎么样？
没有，
就是，屌照天国。
以前啊，以前大概十年前吧。
十年前 OK，嗯，我猜现在应该也差不多啦。
你确定吗？
如果你在上面做淫荡发言的话，你应该照样会收到很多的小鸡鸡照片。
没有啊，可是我以前没有在上面做什么淫荡发言啊。
所以你以前没有淫荡过吗？
我是很淫荡，不不，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只是作为一名女性在上面活动而已，就仅仅是这样，嗯，就收到了很多屌照。
你是发了什么文章会让你收到屌照啊？
我就说胸部很大很困扰啊。
哦，我懂，我突然懂了他们的心理了。他们就是觊觎你的内内，他心里想说，嗯，我给他看我的屌，他应该会给我看他的内内之类的。
才不会，
就是作为一种礼物的交换，你懂吗？礼尚往来，他们可能是存这样的想法，我完全可以理解。
什么鬼啦？你理解个什么鬼啦？
我突然可以理解了。
才不会，而且我收到屌照的时候，其实第一次我是非常惊讶的，因为我真的是人生第一次看到就是
如此高清晰，然后别人还发自己的。欸，你确认是自己的，不是网上搜寻来的吗？
我不确定啊，可是就是很丑，所以我也觉得说应该是自己的。
丑，okay， 的话应该是自己的，没错。
对
对啊，要是这是从网络上搜寻的话，宁可搜寻一个漂亮又长的嘛，对不对？
可是
又短又丑的话应该是自己的。
对，可是这就要讲到一个心理，就是说他为什么，他究竟为什么要晒屌照？
我们收集了一下资料，哦，就是针对今天的这个话题，尽管非常没营养，非常十八禁，然后大家听到现在一定很震惊，想说幸好我是拿耳机来听这一段内容。好，跟你讲，其实在2019年7月18日呢，加拿大昆特兰理工大学呢曾经针对屌照做了一份研究，哦，这份研究论文名称叫做 I'll show you mine so you'll show me yours motivations and personality variables in photographic exhibition，啊，好，很长的一段论文名称。但他们其中就指出以下两点，两点重大的发现哦。男人可能发现呢，压迫对女人能激励自己，就是说我给你一张屌照，让你感觉到震惊、受伤或是愤怒的情绪，然后他们会因此而觉得满意，就很像小男孩，你懂吗？就是那种欺负女生的小男孩。然后这是其中第一个发现。然后第二个发现呢，就是那种未经同意擅自传送屌照的男人哦，通常呢比没有发屌照的男人要更加自恋，而且倾向性别歧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在这份研究中就指出呢，更多的男人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传送屌照，是希望能够引起女性正面的情绪。你们看到应该是会很开心，应该会哦，想到这雕怎么这么棒，就是哦，怎么很漂亮，或者说哦，我觉得我有虚荣心得到满足，居然有男人传屌照给我，就是会有正面的情绪。
最好是会有正面的情绪，到底哪来的自信啊？
对，这不知道哪来的自信。但这份研究就是这些发现啦。那如果这个他们所言不假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男人对女人的性的想象其实充满了谬误。充满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象，那否则他们怎么会觉得会有所谓的正面情绪呢？
我觉得就是很一厢情愿欸。
我觉得这种一厢情愿的情绪就很像是男人会认为自己的鸡鸡很粗又大，然后女生就会爱上自己，这种感觉对不对？
是不是有点阳具崇拜啊？
阳具崇拜没错。有一本叫做《艳女》的书里面也有提到说，有些男人会有阳具中心主义，就是他本身自己长什么样子或是有成就什么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屌多大，他的屌能不能够
称霸宇宙，
对，能不能征服女性，能不能让女性得到性方面的满足，他们对此而会感受到这是他们最大的满足。
就是觉得说全世界都要绕他的屌舞，就是围绕旋转
啊。的确，就我们现在网络上，不管是脸书也好，哪个社群网站上也好，你就发现说男生他们如果对别人称呼自己鸡鸡很大，什么30cm 啊，他们都会觉得很高兴啊，是很莫名，对不对？
哦，
就明明你知道女性的性愉悦其实有时候跟
长短没有什么关系，
是跟你的技术还有就是有没有 get 到那个点比较有关系，
对，或者是你的长相。
讲得好像我经验很丰富讲得好像你经验很丰富你经验很丰富，好，你很了解自己的身体，我知道，不愧是一年打了1000多炮的女子呢。你知道就是其实收到屌照发送屌照其实是一种犯法行为，你知道吗？
我不清楚。
就算是性骚扰，就是在性侵害犯罪以外，哦，对他人实施违反其意愿与性或性别有关之行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第一就是以该他人顺服或拒绝该行为作为其获得、丧失或减损与工作、教育、训练、服务、计划、活动有关权益之条件，然后这个不是我们 所谈的。那第二点就是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图画、声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视、侮辱之言行，或以其他法而有损害他人人格尊严，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敌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当影响其工作、教育、训练、服务、计划、活动或正常活动之进行。那简单来讲就是说呢，你今天如果收到一个屌照，然后你感觉到很恐怖，你感觉到敌意或受到冒犯，那你是可以去参考这个性骚扰防治法去对对方进行一个提告的，或是就是制止的动作。
所以提告它会造成刑事吗？
没有，没有刑事，
就民事，我就可以要求他赔偿。
性骚扰防治法，对，应该全国，我是在全国法规资料库里面找到这个的。反正就是你可以对其要求什么精神赔偿费之类的。
哎，这可惜了，
这可惜
来不及了。
哎，你受到二级跟屌，拜托，这样子，你看这样随便告一告，
随便告一告，我的精神赔偿费。
你怎么可以说你还是赏心悦目在那边评比鸡鸡？你那篇文章就不应该发，你应该说你受到了很感觉到很大的恐慌，然后你要对这些发屌照的人提出告诉。
没有啊，因为其实我的那个读者大部分都是女性读者，我是要让他们去知道，去习惯说看到男人的鸡鸡的时候不要怕。不要怕，有我在。你已经看过那么多屌了，
你
现在看到这一根，不要怕。
你知不知道，你让很多男人也受创，因为有些男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屌以外，没看过其他人的屌，
就怕怕。
哎，对，这也是一个蛮值得探讨的心理，就是有些男人他们畏惧看到其他人的屌，就会啊，我的眼睛受创，我的心身心受创。
你知道我有一些读者他们很妙，就是他们有收过男人给他们的屌照，但他们第一反应是回传一个更粗更大的屌照给对方。哎，
这不错啊，应对的行为就应该这样嘛，你敢发屌我也回一个屌给你，
以屌回屌。
对啊，大家以后不要怕，不要说什么心生畏怖感受敌意或冒犯，我们应该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对不对？对方想要冒犯你，对方想要让你觉得恐惧，那你就给他一根更大的屌，看他怕不怕你是不是应该这样做？
用棒棒制裁他。
但是在你准备好最强大的武器，在你挑选好那张回应他的屌照之前，你会先阅屌无数，所以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其实我觉得不用什么心理准备啊，你就是边看然后你就边上手了，
想的好像就习惯成自然。
真的啊，习惯成自然啊，除非真的有些人天生他就是不喜欢看到屌，那我觉得真的就没办法，
有那种鸡鸡恐惧症啊。
对，那你如果遇到说发送屌照给你的人，你就只能无视啦，你就不能做出一些反击。
所以你那篇文章还有人说他边吃了鸡腿边看，
大家都是边吃饭一边看我文章的啊。
天哪，
已经很习惯了好吗？
我那时候看到你发那么多高清屌照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你这样子要被检举了，你的脸书粉专还有你的部落格是不想经营下去的，是不是？
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也完全没有想到要打码这件事情，因为人家传给我的屌照都没有打码啊。
不是啊，那是私讯啊。
对啊，反正我就一时不察。
什么一时不察？你看习惯了不等于大家看习惯了。
对啦，
我是第一次在脸书上看到这么黄暴的东西，
真的。
对，
可是我又不是直接发，
我不是没看过屌，因为你平常你那个什么 Pornhub 你都会开给我看啊。
我哪有开给你看？
你会开啊，你开了之后还跟我讲说我觉得这个长得蛮漂亮的，就是
说
屌的部分。对，
我觉得这是蛮健康的一种互动。
你说你介绍好看的屌给我看，这是一个健康的互动，
就跟我介绍一个很美的花瓶给你看是一样的道理、啊
就是大捏捏蛋，我们也会互相分享这样子。
对啊，
OK， 好吧，我好像可以理解。 然后你知道其实男人是比较喜欢私讯会去发屌照，然后是骚扰女性，然后有很多的女人他们也会发晒奶的照片到类似爆料公社的那种社团里，你有看过吗？
我是看人家 IG， IG 都会发一些自己大内内的照片。
哦，对对对，但是我强调的那个像是那种私密的社团，也不对，他们是算是公开的社团，女性们都是发布那些没有露脸的露奶照，但是你自然而然你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个身材，然后他又不肯露脸，脸应该是没有什么好看的，然后就很多男士在那边按赞按爱心，然后还留言说赞赞赞，再发一点，怎么不错哟，怎么身材不错哟，
怎么想干，
对，想干之类的，就是整个很十八禁很没有下限的发言。那我发现这些女性居然还乐在其中，就是我有点不能理解啦，我刚才看到的时候我有点吓一跳，想怎么女生也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可能就是期待自己被意淫吧。
而且重点是这些还是非盈利式的，就是他们就只是纯粹的分享自己的奶照，不像说 swag 有盈利性质，就是哦发一些很性感的图片或是影片让大家去加值，然后去付钱抖内解锁一些更多更劲爆的影片嘛，对不对？ Swag 大家知道吗？ Swag 就是一个，
你现在在业配吗？
我不是业配，但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Swag 这个东西，我就 OK 这是怎么算是什么线上合法卖淫照
就是一色情图片吧，
对，这是一个情色社交网站因为有点不能理解这些女性发布露奶照的企图，所以我就专门去网上查，然后就看到在中国的网站知乎上面有非常热烈的讨论。那总之他们的讨论的一个结果基本上呢，就是说这其实就是女性想要晒身材的一种方式，就像是漂亮的女生都会在 IG 上面发自己的，不管有没有修过啦，反正就是大
奶
瘦腰，有一些女性会在 IG 上面晒身材嘛，对不对？然后也在脸书上面也是拍露奶照嘛，在公开社群的露奶就是想要圈粉啊，然后希望未来可以得到变现啊，得到抖内啊，对不对？
就基本上来讲，就是他们认为自己的身体是有那个价值的，
应该是有自信啦。对啦，正妹靠卖肉的网红啊，都是发露奶照，就是这样子。
你觉得我要不要也发个露奶照？
你发的还不够吗？
哈，我有发过吗？
你的影片里面有很多乳沟的部分，之前有几支影片吧，你的奶还蛮明显的，然后每次你就是你的奶有露出比较明显的时候的时候，都有人讲说哦好有料哦。
难怪我 YouTube 的男性粉丝比较多。
你 YouTube 男性粉丝就是为你的淫荡发言跟你的奶啊，因为你的影片表现方式就很尴尬嘛
不要在这边讨论我的影片。
你的影片真的很尴尬，不管是剪的还是你说话的方式都很尴尬。我觉得你就是乖乖画图，然后乖乖写文章就好了。
我现在不是正在做这事吗？
OK， 我自己以前的脸书粉专私讯箱经常的收到女生的裸照，你还记不记得就有一个人他就叫你小贱人，然后他说他要搬来跟我一起住，还要求我每个月给他30000块零用钱。
嗯，
对，他那时候他发了自己的裸照过来哇，然后长得也不怎么好看，就是我觉得心灵受创，然后他还发了几段录音过来，我不敢听
应该就是一些威胁你的东西。
我觉得他这种心态就是完全是把自己当成交易用的商品或是筹码，你看到我这个曼妙的身材，我这美丽的脸庞，他就觉得我是同性恋嘛，那我应该就是会喜欢女生啊，所以我喜欢漂亮女生，然后他还自以为觉得很漂亮，他就觉得我看到他的这些照片之后我就会想要讲他，然后把你赶出去。我不知道，我觉得那人精神应该有点状况吧。
我也觉得他精神有状况，所以后来就没有理他，
就没有理他，就这种人就不要理不要理，就是他如果再继续就进一步做下去的话就是要报警了。
我记得他好像还有寄东西到就是当时登记公司用的地址，
对，我们的邮政信箱，然后他还有寄东西，但是我们就拒绝收嘛，因为我们就是没有打算要收粉丝礼物啊。他就因为被拒绝收之后还跑到我们的频道上骂说你怎么再拒绝收啊，再拒绝收，我不知道他在气什么，因为我们不收他的礼物。哎，谁敢收啊，我觉得很危险耶。
搞不好里面是什么刀片啊，还是
不管是刀片还好，或者是他什么原味内裤之类的，我都不期望收到这样子的粉丝礼物然后说到这种屌照啊，或是那个女性的露奶照啊，你知不知道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有自拍性爱照片的癖好？
我知道有些人会拍的存起来，
快存起来。
但是应该是给自己看的，
是自己给自己看没有错。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的手机基本上都是有云端储存，
嗯，
你不管你愿不愿意，它就自动云端储存。冠希阁就算当年没有发生艳照门这件事情，它现在也是很可能会被人家开进去。只要你的云端上面有存一些自己的屌照啦，或者你的性爱的影片啊什么的，都可能会有流出的风险。那你知道心理学家他其实有研究过，就是自拍艳照跟裸照其实是一种社会伦理文化不断发展变化的标志哦。其实它折射出了非常多的心理因素。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徐允刚，他就总结出了几个方面，就是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第一方面呢，他认为自拍性爱影片或者自拍性爱照片哦，是欲望的宣泄或是原始性行为的释放。从人类行为心理学的种族和个性发育的角度来看，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他们出现裸体啊，然后露出小鸡鸡或是妹妹的行为啊，或者自拍裸照的行为啊，其实都是一种原始性行为的释放。然后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呢，能够给人们带来愉悦的快感。
你是说这是天性吗？
就是它就是某部分人的一种天性，因人而异。但是呢，他们做出这种行为是因为他们感到快乐。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自恋心理。从个体心理学来看，自拍艳照或是裸照其实是代表说这个人其实是有点自恋的。那通常自己喜欢别人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自己的心理生理行为等变化，在自己喜欢自己的时候却出现了类似的变化的现象。美国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恋行为哦，因此适度的自恋是正常的。就比如说我有时候看看我的镜子啊，也会觉得我今天长得还蛮年轻的哦，我今天这样子角度还不错哦，就类似那样子的。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恋行为，那自恋可能是一个人的自信，也可能是一个人的自卑。人都有被肯定被关注的欲望，所以有时候呢，当得不到自己所预期的期望，就可以用自恋来缓解。所以一部分的人他迷恋自拍艳照或是裸照，就属于这种心理现象。
就是有可能他也是自卑的，
有可能也是自卑，他自卑或者自恋，这是都有可能的。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说是安全感的缺乏。为什么呢？尤其是对于明星来说，或者对于用自己漂亮的容颜来吃饭的，就靠脸吃饭的这些群众来讲，他们最担心的事之一就是他们害怕自己容颜以及曲线的流失，懂吗？就有一天会年轻不在。所以他们通过美容媒体或是整容留住青春的同时呢，他们也想使用影片或是照片永远的留住个人的青春的年华，从而弥补自己的心理需求。你有没有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我可以理解。
就你 有时候你也会想拍自己比较裸露的一面，因为这是你现在最漂亮的时候，对不对？
如果我现在身材很好的话，我可能会去考虑拍那种不露点的不露三点的就全裸写真这样子，
把自己的青春留下来。
对，没错，把我的翘臀跟我的那个丰胸留下来。
那你当初高中生的时候就没有想过要做这件事情？
啊，那时候长得丑啊。
啊，现在也不是说长得多漂亮。
那至少比当初漂亮。你现在是有意见是不是？
你是越来越漂亮。 OK OK， 好啦好啦，不要
生
气
哦，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气，这样就跟韩粉一样了。
你
更生气，
更神奇。
好啦，然后第四个方面是好奇心理或者刺激好玩心理。哎，这个其实有点妙哦。每个人都有好奇心，都喜欢寻求刺激或者猎奇。有些人就是人们过惯了过腻了衣冠楚楚的日子，自然而然呢就想体验一些另类的生活，脱去遮羞的外衣，就是说偷偷的玩一下刺激的裸体自拍。那这种行为让人觉得啊，既兴奋又好玩，因为搞不好会被谁看到，搞不好会流出去，就这种刺激感让人同时有那种兴奋多巴胺分泌，你懂吗？
不行，这个我不能理解。
我觉得可以理解，就是偶尔做点小坏事，然后抱着那种会被发现的心理，会让人保持兴奋。
不是啊，可是这种小坏事是你裸照流出去之后你要承担的后果是多么的大。
你哪知道，搞不好有人脸皮很厚啊，他们觉得自己屌大啊，然后屌流出去之后再搞不好人还称颂啊。
称颂你，我的天哪。反正我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好了，第五个方面也就是最后一个方面，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虚荣心理或是炫耀心理。喜欢自拍的人一般就是身材标致、面容英俊或是娇媚的一类。你同意吗？其实我不太同意。因为
我同意、啊、
因为我没有，其实我 看过一些就是没有那么漂亮的人也爱自拍，有时候会被脸书滑一滑动态，然后吓到，
没有、啊、
吓到我赶紧隐藏起来。
因为美是主观的啊，
有些人主观，但丑是客观的。我的朋友圈中有人长得普通，但是超爱自拍，然后每一次我都会被他们自拍照给吓到。
你说长相普通，那普通可以拍啊，没问题的、啊，
可以拍没有错啊，但是就你要考虑到。就是不要太爱自拍，你懂吗？因为你就会刷到人家的那个动态墙嘛，人家也不是那么想要看到你突然离这么近，然后或是摆脱一些娇媚的姿态，我会很
尴
尬。对，我看着会很尴尬。但是这位这个心理学家嘛，反正就总结就是说，这些漂亮的人，面容英俊或是漂亮的人，他们通过自拍裸照，一方面满足了自恋的虚荣心，另一方面又起到了向别人炫耀的作用，就是看我有多帅，看我有多美，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心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喜欢自拍的人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自卑的心理，他们自拍后炫耀的行为本身就说明了他们自身呢其实是缺乏自信的，他们需要对外去展露，
需要通
过别人的肯定，对，需要别人按赞，需要别人留言，他们才会认可说，嗯，我是真的长得很漂亮的，你看大家都在称赞我。
我可以理解啦，
尤其是过度的自拍行为，这很明显的其实这个人是自卑的。
你会过度自拍
吗？我说除非啦，除非是一个网红，除非是一个需要经营自己社群的网红，那他不停的拍自拍照，那他是为了圈粉嘛，为了要实现变现群行为嘛，那我觉得那个是
另当别论，
那是社群经营。但是如果今天他不是网红，那比如说我在同朋友圈内然后不停的自拍，嗯，这种行为可能是有点怪怪的。反正这位姓许的心理学家他就指出呢，过度自拍可能是一种心理病态，然后如果网友有这种行为的话呢，应该要自控，并且要严格的做好资安维护方面的动作哦，以免发生不可预料的憾事。
真的，
就尤其你拍自己的裸照或是拍自己，就是你觉得会最后流出去会损害到自己的尊严啊，最后会受到伤害的话，那资安方面的话一定要做好。那我是主张其实所有的会备份到云端上面的那种东西，你都不应该玩什么裸照、性爱、自拍，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害走。
对啊，我是对此蛮有疑虑的，所以我也疑虑就是，
就如果我要拍一些有任何一点点跟性感擦边球有关的那种照片的话，我一定就是找专业的摄影棚、专业摄影师，照片是储存在他们的那个相机的记忆卡里，不要储存在云端上面。
嗯，
一定是这样子的，
这个我赞同。
好的，那最后总结一下，欸，我们从屌照一直聊到了性爱自拍，哦，今天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让大家长见识，还是觉得我到底听了什么，这种感觉
搞不好他们觉得，欸，我早就知道了，
搞不好我们观众中有人有性爱自拍的习惯，你可以借此检视一下自己是否其实是有自卑的这个倾向，
做一些调整会比较好啦。
就是你可能需要再透过一些其他更健康更安全的方式去完成满足自己的这方面的需求。
对啊，因为真的隐私这种东西真的很重要，你不要小看它，日后对你的影响会很大。
我没有很爱自拍，因为我觉得自己很丑，我也从来都没有想过性爱自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性爱自拍。我觉得，
没有，你是根本没有考虑过性爱。
不要戳破我，
直接点破。
对，我是无性恋，我都已经没有想过性爱，怎么会想过性爱自拍呢？
对啊，你看你性爱也没有，自拍也没有。
那我问你，你会想性爱自拍吗？
当然不会啊，我没有那个癖好啦。
那可是你很喜欢看别人的性爱自拍。
我没有喜欢看别人性爱自拍，我是喜欢看 A 片。
Porn, 哦，你就是喜欢看 porn。 嗯，
对，那是他们自愿的。
那你到底是喜欢看男女还是喜欢男比较多？
我觉得看什么时候，就是如果是要靠靠的时候，可能就会看男女的。那，啊，如果只是单纯觉得想要脑内啡分泌一下，我就会看男
靠靠的部分，是指你想要有代入吗？
对。怎样？
没有，我觉得我好像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啊，我本来就是双性恋啊，而且我是比较偏男，就是喜欢男性那一方。
好啦，你很多玩具嘛，你有时候就是孤单寂寞觉得冷的时候可以玩一下。
没有，
我
现在
都
没玩了。
就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可以玩啊，
你通常都在家的，
你什么时候你需要我可以去公园走一走，然后你在家里就自己玩玩看，满足一下这方面的需求。
算了啦，我已经不 care。
你快升天成佛了。
我已经成佛。好，反正总而言之，性爱影片或者性爱自拍这个事情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非常遥远的，
但是我们偶尔还是会想自拍一下。
没有，自拍就是平常的晒一下照片。
那，我个人因为觉得我自己也很丑啊，其实就是基于社群经营的目的。 因为没有办法，大家就是比较喜欢看到脸，你懂吗？
懂，
就是看到脸的时候他们的赞数就比较多。
对，
那我觉得拍书啊拍风景啊，然后就少少的赞，然后我心里会觉得就我这么丑你们还要看我好吧，然后就会硬着，
那也不错啊，
我就硬着，我是厚着脸皮硬着头皮去拍我自己的脸。那每次拍自己的脸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干长成这么猴样也发给人家看，我现在到底在想什么。
反正有人爱就好了。加油。
好了，那今天这集就差不多聊到这里结束了。 OK， 记得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有推荐给大家老茶独家频道，然后反正你们想看书的话就记得去搜寻订阅老茶独家频道，读是读书的读。不要再催我说书了，我想说的时候就会说好吗？
好。
有什么事情的话记得就评分留言给我们，谢谢五星天使们，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